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小兰呢。这封书的主旨非常的可爱，连续有了三个问号哦。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好，信中说到，刘文姐姐最近好吗？我之前一个月学校放暑假，所以有时间再开始听书。自从听了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还有我为什么是我，以及超时空礼物，还有现在你读的工作魅力，都对我无论在自我肯定、与神的关系，还有工作的使命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之前都在想有关于我应该如何用我的工作来荣耀神，感觉好像不着边似的，所以有点灰心和怀疑。所以你读的工作魅力正是时候，感谢神。除此之外，我今年立志一定要读或听一遍圣经，于是用手机呢 APP 去听圣经的新译本，竟然听到好像是你的声音，诗篇还有新约圣经。那是你的声音吗？我一定要在这里确认一下，我真的有99%肯定是你读的，因为真的是你的声音。如果我猜错了，请原谅我对你的声音还不那么熟悉。另外，也谢谢你一直以来为了书香家人而精挑细选那么多好书，继续加油哦。有时会潜水的小兰。好，小兰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视哦，就是新译本圣经的诗篇以及新约圣经是否是刘文姐姐读的。好的，公布正确答案，确实是刘文姐姐在十多年前录制的。感谢神哦，可见呢十多年来声音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小兰一听就认出来了。愿主继续使用这样的有声圣经，帮助更多人像小兰一样能够更渴慕来读神的话语。刘文姐姐也要祝福小兰在这一年读神的话语当中能够重新得力，愿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你生命的每一个脚步。也呼吁小兰和许多喜欢潜水的书香家人呢，若是有空的话，一定要浮出水面呢，以免潜水太久有碍健康。让刘文可以知道你的近况，继续为你祷告。接下来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有趣哦，是跟书有关系的，偷书贼。我们中国人称偷书贼为雅贼哦，其实还是一样是贼啦。好，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7章10到1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7章10到1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使徒行传》第17章10到11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美国西部小说家路易·拉莫写了一篇短文，谈到一个爱书的人。有人注意到一个举止可疑的人穿梭在图书馆书架之间，他从架上拿到一本精装的莎士比亚大作《李尔王》，打开封面，摸摸内页，然后突然间把那一本书藏在怀里，慌慌张张地离开图书馆。馆员尾随在他之后，把他拦截下来。偷书贼只得把书交出来，并为自己的行为做一番辩护。他说他只是一个纯粹的爱书人，可惜不识字。他到图书馆的目的只是为了摸摸书本，他很喜欢手里握着一本书的感觉，这是他偷书的原因。有一些信徒对圣经的态度也正是如此，他们带着皮面的精装圣经去教会，只是喜欢触摸圣经的封面，却从来不去读它，多么可惜啊！圣经是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它传达神的信息，是我们人生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心灵的指南。我们若光是带着圣经到处走，却不去读它，圣经对我们就毫无帮助。愿我们效法庇里亚人，天天查考圣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话语在我口中何等甘甜，愿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昼夜思想，赐我渴慕的心，诵读默想你的话语，赐我顺服的心和能力，信靠和遵行你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生爱所》。接下来送给你这首天韵诗班的《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结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这本书总共有12章，分为三大部分。我们已经读完了第一个部分，上帝对工作的心意。我们在上一回看到的是第二个部分，我们对工作的问题。第5章，工作没有成效的上半段呢，刘文要再一次的强调，在第二个部分呢，特别谈到的是工作上的一些比较消极面，以及可以说比较没有盼望之处哦，千万不要停在这个部分，只停在问题，而没有和刘文耐心的继续读下去啊。在第三个部分就会特别探讨福音和工作，谈到工作的新故事、新观念、新指南和新能力。我们不能够直接跳过第二章，不了解工作为何没有成效、没有意义、为何让人自私，还有工作有时候也是偶像。若不先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呢来领受这一些新观念、新指南和新能力啊。所以请你一定要耐心的和刘文把每一章呢仔细的读完，相信会让你对工作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帮助我们来了解上帝对工作的心意，以及如何连接我们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第5章，工作没有成效的下半段。好，这一章呢，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上半段一开场，作者提到了一段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3:16-19。刘文建议你可以翻开到这一段经文，《创世纪》第3:16-19。这段经文会帮助你了解为何工作没有成效。一起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罪不仅影响个人和私人生活，而且也影响公共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工作。就如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看到的，上帝为了工作创造了我们，然后我们现在认识到，在罪的辖制中，工作变成了劳苦。工作本身并不是咒诅，但它现在和人生所有的其他层面一样，都处于罪的咒诅之下。当我们试图栽种食物的时候，荆棘和蒺藜就会长出来。请参阅《创世纪》第3:18。如果我们记得，园丁的工作是代表各种人类劳动和文化建设，那么上面这一句经文就是在说，所有工作和人类努力都冠上了挫败和缺乏满足的标记。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工作的一部分咒诅就是频繁的徒劳。当我们说工作是徒劳时，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我们的所有工作中，我们所设想到的远比我们所能成就的多。这既是因为缺乏能力，也是因为周遭环境的障碍。工作的经历常常包含着痛苦、冲突、嫉妒和疲乏，而且我们也不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比如你也许有感动要做某种工作，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技巧和品质， 但你可能甚至从来都得不到机会去做你想做的，或者即使你有机会做，也无法做到所需要的那种好的程度。你在工作环境中与其他人的冲突会破坏你的信心，削弱你的能力。即使你对工作的品质感到满意，你也可能会对其结果感到锥心般的失望。你也许会发现周围环境好像串通好了，要来消除你专案所带出的任何真正影响。你也许掌握了务农的技巧，但饥荒、洪水或战争一来，你的收成就都毁了。你也许已经成为很有实力的歌唱家，但却无法用你的天赋恩赐产生足够的收入，因为你很会音乐却不会自我推销，或者因为无情的对手找到了排挤你的办法，所以导致你必须放弃音乐生涯。你也许希望对你的机构做出真正的贡献，或者在你的领域里工作杰出到像个专家。你也许有感动要改变世界，为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改善，或对文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很少能实现这些目标，甚至那些远远看来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的人，他们自己察觉到自己的真正感动能实现出来的次数和受到拦阻的次数一样多。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虽然我们多半时候不愿意承认，但其实我们经常就是那些构成拦阻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我所做的是我所爱做的，我们在教会服事中所看到的成效比我所期待在一辈子能看到的还多。但我也经历到不少荆棘和棘藜，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得了甲状腺癌，结果使得我最基本的工作内容都必须停下来。我的妻子也遇到过健康危机，结果我们的旅行计划被打乱了，或者我们必须暂停一些新的项目。有时同工也会抗议地表示，我的意向超过了我带领人们实现他的能力，或者超过了他们执行的能力。正当我要把一部分教会事工托付给会友中的某些关键领袖来处理的时候，他们却搬离了这一座城市。我很感谢上帝，他让我瞥见工作本应该如何。但每一天我都意识到，在这段时间托付给我的这一小块世界里，存在着荆棘和棘藜，令人抓狂的攻击。对于工作的挫败和突然，最生动的描绘之一可以在彼得·谢弗的戏剧《阿马迪斯》中看到。安东尼奥·萨列里是哈布斯堡皇帝的宫廷作曲家，创作歌剧非常的成功。他拥有权力和财富，却觉得自己的创作作品很平庸。然后他遇到了莫扎特，听到莫扎特的音乐，在眨眼之间就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他意识到在莫扎特的音乐中，他听到了自己一生立志所要创作的美丽，但是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永远没有能力创作出同样水准的东西。当他看莫扎特的乐谱手稿时，感觉自己就像个囚犯，只能从窗内往外看，可以感受但却无法参与到自己所渴望的荣耀中。他一面紧盯着乐谱，一面想，换一个音符，音乐品质就降低了，换一个小节，整个结构就垮了。这是上帝的声音，透过这乐谱，我看到了绝对无可比拟的美丽。萨列里必须接受工作存在性的挫折，也就是说，虽然他很专注也有经验，但他所创作的音乐却不如他所想要的那么好。 然而就后果而言，他在职业上很有成就，获得了崇高地位，也享受到了经济上的成功。与此同时，莫扎特是一个音乐神童，很有才华，但却遭受拒绝和贫穷。莫扎特和萨列里两个人都是在工作生活的某些方面获得了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却经历到深刻的挫败。对我们很重要的是，要理解圣经所说关于创造和堕落的事，关于上帝对工作的心意，以及工作在破碎世界中的问题，并且保持两者的张力。我的父亲那一辈和祖父那一辈经历过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所以只要有工作就很感恩了，因为这能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生存下来。但我的孩子这一代却非常的不同，他们坚持要工作带来成就感，要有成效，要能完全配合他们的天赋恩赐和梦想。要像 Google 的一位执行长描述其公司的使命那样，为世界做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安迪·凯斯勒他注意到，绝对不能指责我们现代人缺乏自信，关于改变世界的书层出不穷，这很符合我们的自我形象。塑造我父亲那一代的环境，也许是他们对工作的看法太低，不符合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对创造的描述。但同样的，我的孩子这一代对工作的看法也很天真，有乌托邦的性质，不符合圣经的看法，因为圣经描述世界堕落进入了最终。认识到这一切以后，我们问，萨列里弄错了他的呼召吗？他是否应该继续寻找作曲领域之外的工作呢，以便不那么受挫折？我认为很多当代年轻人事实上可能真的会给他这种建议，但他们建议错了。萨列里蒙召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方式就是当一名宫廷作曲家，事实上他所创作的作品我们到今天都还在演奏，这一点对于你也可能成立，只因为你无法实现对工作的最高梦想。然而这并不代表你选择错了，或者并未蒙召进入你的行业，或是应该寻找不会遇到挫折的完美行业。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徒劳无功的追寻。你应该期待在工作中会时常遇到挫败，就算你可能就正处在正确的神圣呼召的职业上。然而萨利里的问题问对了吗？他渴求能够带给他深刻满足、成就伟大的工作经历，合理吗？当然是合理的。虽然这一类想法在我父亲那一代的眼中看来有点自恋，但我们认识很多人都因为这样的问题而迈入了新的神圣的呼召。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大学毕业就进入华尔街工作，她是我们教会针对金融服务业人士的事工领袖之一。虽然她事业成功，收入丰厚，但几年前还是做了一个关于工作的决定。她认为自己一生中真正想做的是当一名护士，她放弃了高薪，进入了护校，现在已经开始在医院上班了。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平均都有3到4种行业的世界，为产生最大果效就必须改行，这是很自然的事。上帝能够也常常如此改变他呼召我们所做的，因为上帝创造的本性，我们要幸福就需要工作，因为上帝对我们工作的心意是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我们能够窥见一点所成就的，但因为人类的堕落，我们的工作也会经历到深深的挫败，永远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成效，而且常常是一败涂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躲在理想主义和万事不公的极端里，甚或在这些极端间跳跃摇摆。理想主义说，透过我的工作，我想要改变世界，产生不同，成就某种新事，为世界带来公正。万事不公者说，没什么会改变的，希望不要太大，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不要太过关心，能脱身的时候就脱身。创世纪第3章18节告诉我们， 不仅荆棘和蒺藜会从地里长出来，而且你要吃田间的菜蔬，有荆棘也有食物，工作还是会产生一些果实，虽然总达不到他所承诺的。工作既会遭遇挫败，也会带来满足，而且有时候频率是刚好够的。人们的工作还会让我们一窥那样的美丽和才华，那本应该成为我们日常所有工作的特征。那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在新天新地里再次实现的特征。托尔金的梦和因此所写的故事《尼格尔的叶子》，就是对这种盼望的一种描述。尼格尔设想了一棵美丽的树，是他一生都无法用图画表现出来的，所以他临终前哀哭，因为他的图画，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没有完成，没有人会看到了。然而当他到了蜀天的家乡田野时，树就在那里。这是托尔金用他的方式对我们也对自己说，工作中最深层的梦想会在上帝的将来中完全实现，正如尼格尔的树保留了其全部的荣耀一样，人们还是会听萨利里的音乐，也会在某种意义上品尝到你手上专案的成果。在将来的乐园里还会有工作，正如在过去的乐园里一样，因为上帝自己也在他的工作中得到了喜乐。在将来的那个乐园里，你会祝福其他人的生活，带给他们无限度的喜乐和满足。你也能用你所能想象的所有技巧来工作。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世界有一个救赎计划，基督徒透过他们在这救赎故事中的盼望，可以得到深刻的安慰，使他们有能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从不会被这世界令人挫败的现实彻底击垮。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当他们试图耐心培养一些东西时，总会有荆棘长出来。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工作总会有不足，正如我们这些罪人总会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今生的工作并非盖棺定论。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在呼求这个安慰。虽然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唱的究竟是什么，罪恶忧愁不容再长，试图荆棘消灭，化咒诅为恩福无限，到处主恩流长，到处主恩流长，到处到处主恩流长。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我们今天看到第五章《工作没有成效》的下半段了，在下一回会进入第六章《工作没有意义》，不要错过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祝赐小弟平安，拥抱我的全人。